连我都不认识了。地上的人是不信的，对。好，可以，好，请入哈。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继续来读以赛亚书啊，求主施恩看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很快的哈、啊，还有一部分没有看哈、啊。当然，以赛亚书很大哈、啊，我也只能啊稍微解释一下。好，第一个是北亚大危机啊，那么造成的以赛亚书第七章啊，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以赛亚第七章，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卷书比较好啊，这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了。好，以赛亚书呢基本上分成两大部分，一到三十九章一部分，在一到三十九章当中把两大事件搞清楚就差不多了啊，对犹大家的就差不多了。第一个就是亚哈斯王啊，这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背景啊，就是北亚大危机。好，当这个大危机出现的时候，神差以赛亚讲预言啊，就是童女怀孕了哈、啊。好，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以赛亚书36章了，请翻到啊，请你翻到你的课本的33页啊， 33页啊。好，那么再对照一下哈、啊，到了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城，有没有看到？好，那么西西家王第十四年啊，那么亚述开始来进攻了啊。那么这个亚述的进攻基本上有两次哈、啊，有两次。我们这时候稍微把这个历史背景了解一下啊，因为以赛亚书。他讲的时候是啊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他整个的这个过程的部分呢，没有分得非常的清楚哈、啊。但是在历代志里面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历代志下，啊，历代志下。好，请大家一同看到29章啊，我们来翻到历代志下。好，我们看西西家哈、啊，西西家是一个很重要的王哈、啊，到了主前第七世纪。啊，非常重要的哈，也有它的出现。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历代志下啊，请大家翻到第32章啊，来看一下啊，32章。好，我们看第一节，这前程的事以后，亚述王希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占啊，攻破占据。西西家见希拿基利来，定要攻打耶路撒冷，那么他就开始呢啊，要来保守这个城池了哈、啊。好，那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哈、啊，这个。第七节，你们当刚强壮胆哈，32章第七节，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大军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大。好，好，那么这就是当时西西家哈跟这个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哈。好，那么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哈，上帝呢就差遣使者了。我们看历代志下32章第20节，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先知以赛亚向因此祷告，向天呼求，神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的营中啊，结果就杀了啊亚述的营中非常多的人哈。好，那么这里面是历代志下32章记载的，请翻到列王啊。请翻到列王哈，大致你们都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在列王记里面写得更好啊。好，我们翻到列王记，请大家一同看到这个列王记第18章啊，王下18章啊，王下18章。好，王下18章哈。好，请大家一同来看第九节啊，先来看第九节，先把历史背景搞清楚。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五世，旁边写一下啊，撒曼以色五世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啊。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啊，这个是指着主前722年啊。请大家一同 看一下哈，这个河西亚是河西亚哈，最后一个王哈，好死啊哈，就阵亡了。好，那么十一节，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啊，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这个是撒尔根二世，请你旁边写一下，第十一节，亚述王撒尔根二世啊，请你跟着第三十三页的书，我们课本的三十书本的三十三页这个王哈、啊、来看一下。就把北国的民众掳到亚述跟马代了哈，这篇经文啊你可以看到了哈。从此亚述成为撒玛利亚成为亚述的一省哈。那么这是撒尔根二世只有入侵到北国，把北国消灭啊，撒曼以色围攻撒玛利亚得胜了以后，成功破撒曼以色武士，马上就过世了。所以真正打仗的是撒曼以色武士，懂我意思吧？他一战胜完毕，成功破了以后呢，他就死掉了。所以是撒尔根二世继了这个撒曼以色武士的王位啊，所以呢，以为是不要大家不要认为是撒尔根二世好像是啊是这个真正拿下撒玛利亚，不是的，其实是他的上一任王撒曼以色武士哈、啊。那么等到西拿基利的时候啊，主前701年，他有两次的南侵啊。那么请翻到18章13节。列王记下18章13节，西西家王14年，就是主前701年，请你在圣经上写一下啊，701年。那么701年，西拿基利就来攻击犹大啊。第一次攻击的时候呢，啊，这个西西家呢就给了这个钱财啊。我们看第14节哈，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了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得，金子30他连得。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的所有的银子都给他，有没有看到？好，那么到了17节，请大家注意16节跟17节当中啊，从17节开始是690年 BC，是第二次入侵南国犹大啊，请你在列王记下18章17节旁边写第二次入侵啊，主前690年了哈、啊，千万把它搞清楚哈、啊，因为西拿基利有两次入侵南国犹大，第一次入侵的时候西西家啊等于是赔款啊就算了，但是第二次的时候呢就不是了啊，第二次的时候呢很厉害的哈、啊。那么这时候先知以赛亚呢就跟他说话了哈，所以17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他尔探拉伯沙利和拉伯沙率领啊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有没有看到？好好好，那么这是第二次的入侵哈，主前690年哈，690年。好，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主前690年第二次入侵的时候呢，当时神也就听了西西家王的祷告啊，也是以赛亚的祷告。我们翻到列王记下19章20节，19章20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经听见了。”有没有看到？好，那么这是。啊，给你一个证据哈、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最后发生一件的事情啊，杀了185000人。看到35节，列王记下19章35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哈、啊。好、啊，这是当时西西家或者第二次西拿基利入侵的时候，西西家就悔改啊，他跟上帝祷告了啊，他不去赔款了啊，他听了先知的话，非常的顺服哈。啊，所以呢，我们回到以赛亚书里面来看一下了哈，请大家回到以赛亚书39章。好，回到以赛亚书哈，从第36章来看哈。好，36章第1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一切的城邑啊。那么这是主前701年，有没有看到啊？701年哈。那么第二节开始，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这是主前690年，看到没有啊？两次入侵哈、啊，所以把它搞清楚哈、啊。那么整个的详细情形，你只有看列王记下 十八章那个地方才搞得清楚的哈。好，那么我们翻到第三十七章第一节，以赛亚书，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有没有看到？进入耶和华的殿，那么就是悔改了啊，西西家悔改了哈。那么到了这个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三十六节，好，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哈，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三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有没有看到啊？又重复了列王记下的这个记载哈。所以好，以赛亚书好，给你们简单的整理一下哈。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章到三十九章哈，有两个国际大事啊。第一个国际大事就是北亚危机啊，产生了以赛亚跟亚哈斯说兆头啊，童女怀孕，这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啊。啊，这个先把这个重点抓住哈，细的先不看了啊，先抓重点了。那么第二个国际大事就是到了西西家的时代了啊，当时亚述北国已经灭亡了。那么在主前701年，西拿基利第一次入侵，西西家是赔款啊，但是西拿基利在主前690年第二次入侵，这个时候西西家没办法了，就是听了先知的话啊，悔改。神也借着西西家的悔改的祷告哈，那么就帮助了西西家啊，杀了十八万五千的亚述兵啊，所以这是记录在以赛亚书三十六章啊那个地方啊，从三十六章里面就一路记录到三十七章哈，所以这是当时以先知以赛亚哈对于君王的服侍哈非常之多，一个是亚哈斯，一个是什么西西家啊，这个是啊，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到三十九章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大事啊，啊，让你们来了解一下。后来这个新拿基利后来失败之后呢，啊，后来被他的儿子杀掉了哈，啊。我们翻到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三十七节，亚述王新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他的神啊尼斯洛庙里啊，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啊，就逃到亚拉拉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有没有看到啊？后来这个西拿基利就被刺杀了。好，那么这就是在以赛亚书的当中啊，几件非常重要的国际大事啊，特别在第一章到三十九章当中啊，不要害怕以赛亚书很大啊，我们翻到四十页跟四十一页来看一下啊，四十页跟四十一页啊。在以赛亚书当中啊，通常一到三十九章是对罪恶的谴责啊，一到六章特别讲到犹大的罪啊，基本上是犹大的罪，是乌西亚年间啊，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对不对啊？你们都知道哈，啊。那么这就是啊，接着就是到了亚哈斯了哈，啊。从七到十二节，七章到十二章讲到拯救的预言啊，当亚以危机就是北亚危机的时候呢。啊，亚哈斯啊，得到了这个先知的这个应许哈，啊，一个兆头，上帝的应许，童女怀孕啊。但是很可惜，亚哈斯呢却去连结这个亚述啊。后来亚哈斯连结亚述，当亚述把亚兰国吞灭了以后，亚哈斯还跑到大马色去跟这个亚述王见面哈，啊，并且 copy 了大马色的这个神坛啊，这个建筑整个 copy 回来。是这个亚哈斯其实哈，虽然先知给他讲童女怀孕，但是他并没有听，了解我意思哈？啊，这个是在历史里面都有记载的哈，你们都可以去找得到哈。好，那么这就是后来这个亚哈斯呢哈，啊，之后呢哈，啊，当然啊，就讲到当中会讲到一些其他的外邦人的这些的啊应许啊，这些的审判，十三章到二十三章讲到列国的审判。啊，那么二十四到二十七讲主的日子哈，啊，这是特别二十四是神对犹大未来的预言，末世灾难、禧年国度哈，二十五到二十七都有讲哈，啊。好，那么从三十六到三十九章又开始来讲西拿基利跟西西家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先知就帮另外一个君王西西家了哈，啊，神就要审判西拿基利，因为西西家悔改了哈，啊，上帝就帮助他。西西家的悔改哈，啊，造成了。南国犹大将近可以讲说将近一百年的平安啊，请大家看到主前第七世纪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 啊，主前第七世纪。等一下哈，请大家看到主前第七世纪在四十六页啊，四十六页，请翻到书本的第四十六页、四十七页哈。你注意看，当时北国已经灭亡了，对不对啊？所以北国就不在图表里头了。从西西家王的悔改开始，一直到马拿西、亚门啊，到了另外一个强盛的王，就是约西亚王了啊，有宗教改革。那么事实上呢啊，到约书亚一直在主前609年米吉多战争才失败。我们看第二节啊，第二个重点，主前第七世纪有啊四个国际大事啊，第一个是巴比伦开始强盛了，第二个是米吉多战争。什么叫米吉多战争呢啊？那么就是法老要帮助亚述复国，因为巴比伦兴起了，巴比伦把亚述灭掉了以后，法老出兵帮助亚述的残余部队想要复国啊，就恢复亚述的这个国度。当时的约西亚呢，就出兵在米吉多这个地方跟法老的军队打仗。这个米吉多大战，这是一个南国犹大决定性的一个战争。当约西亚战死了以后，从此一样的南国就一落千丈啊，一落千丈啊，很快的就到了西底家啊，死在这里哈、啊，那么就阵亡了哈、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哈、啊，这个主前609年哈、啊，你从西西家的悔改啊，这主前690年一直到主前609年，将近快100年，对不对？在这100年的当中，南国犹大基本上是什么？是平安的啊，就是靠着一个西西家的悔改，上帝帮助西西家啊，灭了亚述的大军185,000人哈、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特别告诉你哈、啊，这里面蛮有趣的哈、啊，你从这个图表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哈、啊。好，那么我们啊、请翻到41页再翻回来哈、啊。以赛亚的意思就是拯救啊。那么第22个口诀，北亚大以危机，童女必怀孕啊。接着就是主前722年了，亚述灭北国。那第24个是西拿基利开始入侵了，对不对啊？这是西西家就开始悔改哈、啊。那么这是重点了哈、啊。那么当中在以赛亚书的当中有应许这个弥赛亚啊，这个弥赛亚的应许非常之多啊。我们刚刚都看过了，从40章到66章是神对救恩的宣告啊，40章到48章神掌权，49章到57章是弥赛亚，58到66是禧年国哈、啊。好。那么在以赛亚书第9章啊，我们翻到第6节跟第7节来看一下，刚刚没有去讲哈、啊。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都有这个 gap 出现哈、啊。什么叫做 gap？ 就是当先知得到启示的时候哈、啊，表面好像是平面的，是好像是立刻性发生的，但是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山谷哈、啊。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是讲的基督的道成肉身啊。那么他的政权其实乃是指的他的第二次再来哈、啊，才会这个政权才会担当在他的肩上哈、啊，所以这个第六节跟第七节中间有一个山谷哈、啊，有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啊，圣经没有讲哈、啊，就是先知看的时候就看着弥赛亚的工作，把这两个直接就讲过去了，中间有个 gap 啊，并没有去描写，所以这是我们读。啊，先知书的时候要稍微小心的哈，因为这时候哈、啊，耶稣还没有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度，对不对啊？这是到第二次再来才出现的哈。好，那么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来看一下哈、啊，在以赛亚书61章第1节跟第2节哈、啊，特别是讲到这位弥赛亚的服事了哈。啊，来，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第2节，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当耶稣基督在会堂里面，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啊、他就讲到耶和华的恩年，没有讲到报仇的日子，等我一下哈，这就表示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是要把和平的福音带到以色列当中。至于报仇的日子，耶稣没有讲下去了啊，那是他第二次再来要做审判的工作啊， 所以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第二次来与拯救无关，对不对？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这个经节嘛，啊，在希伯来书里头，他第二次来乃是啊，为了是啊，要拯是要啊审判列国的哈、啊，好，不是在为我们钉十字架了，因为这个已经成就了哈、啊。好，那么我们就看到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啊，我们看到第六十五章哈，六十五章。对以赛亚书第65章17节到25节啊，新天新地，但是这里面所描写的其实是千禧年的光景。看了我造新天新地啊，这个造巴拉这个字啊，不是番石榴巴拉啊，不要搞错了，希伯来文巴拉就是 create 地啊，第65章第17节啊，看了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哈、啊。好，那么这个17节到25节是 MK 的时期啊，就是千禧年的时期，因为人要欢喜。第20节没有数天夭亡的婴孩，表示神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祝福在当时啊，因为神一开始就对人类有生养众多的一个祝福，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啊，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啊算是咒诅啊。好，25节，豺狼与羊羔同食，蛇狮子与吃草的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啊，在我圣山片处，这一切不伤人啊，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在 MK 的时期有很多的描写啊，这个 MK 的时期是遥指的这个伊甸园的恢复啊，伊甸园，这个伊甸园人有治理的权柄，天空的飞鸟还有地上的走兽，但是亚当犯罪了以后什么都治理不了了，对不对？哈，所以必须由这位耶稣基督弥赛亚带领我们，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担当政权统治啊整个的国度。那么天上有 spirit body 啊，不是小飞侠啊，是我们这群圣徒啊。那么地上还有肉体的这些人啊，这些是在大灾难当中没有死的，要进到 MK 里头。大灾难当中，1/3、2/3的人会被拣出，1/3的人应该会进入千禧年。啊，按照跟撒迦利亚书啊、启示录里面的啊一些预言啊、一些描写，应该有1/3的人会进到 MK 的里头。啊，世界上，所以地上还是很多人，但是这就是最 controversial 了。讲到橄榄山论坛，有两个在田里，对不对？一个被取去，一个被什么留下来？哎，对不对？哈、啊，这个你们最有兴趣的哈、啊。其实哈、啊，
最有疑问的
、其实也最简单的。你要看他那个经文是摆在这里看，还是摆在这里看？了解我的意思吧，我一指出就对了。事实上我跟大家讲，大家的神学架构都一样，只是在摆那个经文的时候，按照传统讲法取去的是什么好的，对不对？那就把它解释背题了，留下来的准备进入大灾难啊，这是一种解法，这样解法就是把它摆在这里了。但是如果你真正去研究橄榄山论坛的话，马太福音24章第8节哈，就开始进入到大灾难，应该后面的描写是指的大灾难期间的事情。那么你可以把它摆在这里，摆在这里的话，请问你取去的好不好？摆在这里，摆在大灾难当中讲取去的好不好？啊，取去的就是被杀的，死掉的是罪人，那个撇下的那是中文的翻法，希腊文是留下来的 remain 留下来的，那个希腊文没有那么强烈的，只是告诉你一个被带走，一个留下来，只是这样很中性的字。但是因为中文翻成撇下，那撇嘛，中国人撇了撇下你，当然不好，对不对？光看那个字就是很糟糕的嘛，是不是？根本就不必想多了，当然是这个撇下了肯定是死定的了哈，啊，不得救的嘛，就会这样分。但是事实上那个是留下来的，那留下来的我可以告诉你，大灾难当中留下来的。千禧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海洋充满地面，进到千禧年谁怎么会不信嘛，对不对？不可能嘛，因为不信的早在 TB 四级 早就被主耶稣基督哈审判光了，了解我意思吧？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橄榄山论坛，就是末世论先搞清楚哈比较好。我是用了放在这个灾难时期啊，因为他讲这个灾难时期像挪亚的日子突然就来到，懂我意思吧？前面是讲挪亚啊，所以洪水一来到百分之百的审判啊。当然你要把那个经节摆在这里，当然取去的是不好的，留下来的取去的是好的背题，留下来的不好，对不对啊？那个取去的可以讲是教会背题啊，撇下的当然是啊准备进入大灾难补考啊。这是德胜背题官讲的。
所以这个跟灾前跟灾后无关吗？
啊，有关的。其实哈，这就问题在这里了哈。哎，这个变末世论了哈，奇怪。这个是灾前，这是灾中，这是灾后，对不对？我觉得灾后是最没道理的，坦白讲。啊，但是你不管灾中、灾后、灾前，灾前是最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那时辰、那日子不知道嘛，是不是？如果你灾中跟灾后，请问你知不知道？你基本上你可以知道了啊，日期可能不很准，但是月份肯定知道的。好，因为它有很多的 sign 会出现嘛，是不是啊？犹太人要开始献祭啊，啊，假的和平啊，立假的合约啊，啊，那么万国要攻打耶路撒冷啦 啊。如果你是灾后教会才被提的话，你肯定会看到万国攻打耶路撒冷的惨况，对不对？那请问你，如果是这样，我到那时候再信耶稣好了，我干嘛警醒呢？坦白讲句不好听的话，对不对？我到那时候警醒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就去游山玩水好了，反正要进到大灾难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哈，比较好从圣经里面来看哈，我自己认为还是灾前，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警醒做工，赶快传福音。主来的日子我们带走了，也就无功可做了嘛，对不对？上去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主啊，诗班就很忙了哈。啊，对不对？那大家都变大师班了嘛，哈，哈利路亚班，哈利路亚师班嘛，啊，啊，对，当然当时也不会累了，也不必喝咖啡提神了。哈
可是老师，你不是也是灾前，可是你却赞成大灾那个三分之一是在灾中的时候。
不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会在灾难中被剪除，三分之一的人会留下来进入千禧年。好，就是这样子。好，好，那么我们只能研究到这里，这是末世论的事哈。以后谁教你们多问一点好了，好不好？啊，看名家书啊，王院长，好，那就感谢主，很好。哎，好。嗯。哦 ，right， 对，十三章，嗯。Yeah， 好，看弥迦哈，弥迦意思就是谁像神哈，谁像神。好，弥迦也是对南国发出了一个警言哈。我们来看弥迦书哈，弥迦书我就简单的讲一下哈，相信你们也能谅解哈，确实时间是很赶的。好，那么这个弥迦书呢啊，特别来讲到这个南国犹大的这个罪。当然弥迦啊，本身来讲呢，他是一个非常公义、非常严厉的一个先知哈。好，我们来看弥迦书第一章第一节啊，请大家来看弥迦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哈？弥迦书。好，那么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所以他跟以赛亚是同时代的先知啊，就从这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么他提到北国的罪哈，我们看弥迦书一章第五节，请大家来看一下一章第五节哈，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啊，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讲到啊这个罪恶的问题哈，也提到南国的丘坛啊。所以弥迦书基本是对南国发预言哈，但是呢啊这里面也提到北国的罪哈。那么北国的罪是什么？在宗教上的一个败坏，第七节哈，宗教上的败坏，一章第七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啊，因为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啊，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嫁啊。所以这边讲到偶像的问题，还有道德上的败坏，弥迦书二章第一节啊，道德的败坏， 祸灾那些在床上涂抹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啊。床上罪孽啊，就是在道德上他们是啊有恶魔要占人家的土地。到了第二节你就看到他们涂抹什么呢，他要贪图人的田地占据啊，啊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啊，田地房屋还有欺压人别人霸占房屋的跟产业啊，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的败坏啊，社会没有公义啊。弥迦书三章第一节就讲到社会当中的啊首领阶级了啊，我们来看三章第一节。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官长无公义无公平，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的骨头上剔肉，哇真是厉害啊，这个描写的人只剩骨头了还要剔他一把肉啊，就是挤干了还要再噔噔弹两下啊，这就是榨干为止啊，这就是非常有趣的哈。好，第三章第九节屈枉正直哈。啊，第五节有讲到啊，先知论道使我们走差路的先知，有没有看到啊，这是假先知，只要有人给他有奉献，他们牙齿有吃的啊，所嚼的，他们就说平安了平安了，不供给他们吃的就预备攻击他们啊，这就是啊在弥迦书里面讲到先知的啊一个败坏。好，三章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啊，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的事上屈枉正直啊。好，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好，好，那么祭司呢，也是为了顾家来施训诲啊。三章十一节啊，我们看三章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家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有没有看到？哦，就是讲到社会不同的阶级，有宗教的阶级啊，有上帝的仆人。那么啊，这个阶级啊，也有啊一般的长官啊，首领啊，所以我们看在弥迦的里面，他发出了一个时代的一个信息的讯息啊，这个讯息也是我们大家啊，在整个的律法的当中发出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啊，律法到底是什么啊？刚刚有人讨，我们来讨论律法啊，整个圣经当中啊，最不被我们华人搞清楚的就是西乃山律法。啊，因为早期啊受到了啊神学的发展的影响，对律法这个部分没有搞清楚哈、啊，把律法啊就当作是旧约得救的一种方式啊，这也是属于时代主义论。当然现在达拉斯都不用了，必须要澄清哈、啊，也不要误会人家哈、啊，大家都在研究神学嘛，啊，达拉斯的神学现在也是一样的哈、啊，都是靠基督得救啊，高举因信称义的真理，都完全是符合圣经的啊，不要受到那些。三十年前、四十年前那些书本的中文书本的影响，那些书应该要 update 了。坦白讲啊，因为过去的啊、受到了这些啊、早期的这些教导的影响啊，特别达拉斯讲的时代主义论啊，就产生了很多的误会啊。时代主义论本身是不对的啊，今天达拉斯都不用了哈、啊，所以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很重很大的一个修正哈、啊。那么以基督为主，所以这个律法的当中。它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啊，中华人教会早期就受到这些影响，把律法跟福音二分法，律法是不好的啊，福音是恩典啊，福音是耶稣基督带来嘛，肯定好嘛，约翰福音第一章啊，那么律法是摩西所传的啊，所以又用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啊，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有没有看到啊，从这个经文产生的二分法，把律法跟啊这个福音的啊恩典哈、啊、作为一个对立哈、啊，所以这就是啊我们读一些华人的啊现在还有一些的书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搞清楚哈、啊。我过去读这些书的时候，也坦白跟你讲，我发现很矛盾，我自己都没办法解释，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哈。如果你没有好好在圣经去把这个摩西之约、西乃山之约搞清楚、定位定好的话，你会发出很多的疑问的，啊，如果律法不好，耶稣干嘛来成就？是不是啊？没有必要嘛，他成就什么律法？啊，那么既然律法是好的，罗马书说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是属灵的，不是律法有问题，是人有罪， 人活不出上帝的要求啊。所以律法不是让人得救的，律法是让人得救以后一个成圣的标准啊，包括敬拜律，包括啊这个道德律啊。敬拜律就是旧约当中所讲的第一诫到第四诫啊，就是敬拜律，神是独一的不可拜偶像，你要怎么样来接近他，这是利未记里面说的啊。那么道德律啊，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看弥迦书第五章第八节啊。那么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啊，神在我的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啊？通常我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买大房子啊，因为我没这个恩赐啊，告诉你啊。但是我告诉你哈、啊，有一个经文是肯定是绝对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都是对我们讲的，就是弥迦书六章第八节，这个你肯定啊，记下来这个原则就好了。上帝给我们讲属灵的原则啊，至于你明年会不会买房子哈、啊，明年会怎么样？我说那个是超过我的能力范围哈、啊，我没有这种恩赐哈、啊，完全没有 ，totally 是零哈、啊。啊，所以不必问我，我可以为你祷告，让你有恩典哈、啊，能够付出这个 payment 哈、啊，啊，这个是可以，但是其他我不知道哈、啊。来，我们看六章第八节，世人呐、啊，啊，以色列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很重要的，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弥迦啊，他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谁能够像上帝一样的？在整个的南国北国这么大的一个败坏的里头，从社会的阶级首领、祭司、先知啊，一直到啊敬拜的偶像，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一个啊上帝所要的东西啊？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今天出去传道、去传福音，不管你代职也好，你是全职也好，都一样的。上帝跟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弥迦书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中心。其实神要的，神告诉我们的，不是说我们未来日子会啊，会发财还是什么，那都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努力，肯定上帝祝福你哈。但是神要我们在生活行为道德里头行公义。什么叫行公义？就是跟人交往的时候要公平啊。因为在弥迦书的当中，我们看见那些人图谋别人的田产，对不对啊？那些官长也是一样的，都是不公平的，因此。弥迦在那个世代就告诉神的选民啊，你们要在日常生活的当中，人与人之交往要公平，要公义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那么第二个要怜悯，怜悯就是 hesed。 什么叫 hesed？ hesed 就是神性的爱。 hesed 路德记当中的 hesed 就是约爱啊。 hesed hesed 啊， hesed 啊，这个是约爱，这是个很重要的希伯来文啊 ，covenant 啊 ，love 就是约爱，就是无条件的爱，是神性的爱啊。你们要有 hesed， 要有约爱，因为以色列人呐、啊，你们是神的选民啊。在日常生活的当中，你们要发挥出那个约民的爱，这个约民的爱是神性的爱啊。这也是路德记的神学中心啊，中保的选民生活的特征要有这个爱在里头，这个爱不是私人的爱，乃是约爱，神性的爱。那么这个约爱是什么呢？很简单啊，有穷人到你的田间去拾取麦穗，你让他拾，对不对？田的一角不要割，去怜悯他们的需要啊，这个是无条件的啊，没有错，田是你耕的，但是你要啊去爱这些人的需要，你要爱他们。逃奴逃到你的家里头啊，你今天要帮助他，在他喜欢的地方选一个地方让他居住，不要把他送回去啊，这就是所谓的约爱啊。因为以色列人啊，你们在埃及做奴隶，是耶和华神把你们拯救出来啊，也是无条件的。因为神跟亚伯拉罕讲预言，创世纪十五章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啊。神早就告诉亚伯拉罕啊，以色列的啊必定要出埃及的，这是神无条件的恩典跟怜悯啊，借着这个拯救的基础上，请你活出啊这个怜悯来哈、啊。好，存谦卑的心啊，谦卑的反面是骄傲自大啊。一个人骄傲自大，就看不见别人的需要，也看不见自己的啊不足的地方哈、啊。所以存谦卑的心啊，就能够看到，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 啊，我们还有什么要学习的哈？所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是保持与神有密切的关系哈，跟神之间不要失去了这个关系哈。好，那么这是整个在律法的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啊律法的精义。如果把它好啊，弥迦用了六章第八节讲出律法的精义啊。那么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特别就讲到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尽心尽意怎么样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哈。所以爱神啊跟爱人，这是耶稣所说的，在弥迦的里面与你的神怎么样同行。答对了啊，你去爱他你就会同行，对人公义啊怜悯啊信实，对不对啊，对自己谦卑啊谦卑啊。那么这些都是整个律法当中用一个神学一节经节去表达。律法有这么多的规条，怎么样去表达真正的啊这里面的含义呢啊。弥迦书六章第八节，就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以色列人不遵行上帝的约的时候，不能够遵守啊成圣生活的引导啊，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弥迦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其实律法的当中更重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这才是律法颁下来真正的含义啊。所以各位啊，翻到马太福音23章23节，在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也同样犯了这个的错误啊。因为法利赛人说我们献了十分之一了啊，所以呢啊我们好像都不错了啊。但是耶稣说律法当中有更重的事啊，那么是不可不行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有没有看到啊，在马太福音23章第23节。好，我们读一下，非常的重要，我就把这个律法的经义给你串起来讲啊，你就了解了啊。等到哈巴古书说一人因信生的时候，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的啊。好，我们大家一同看马太福音23章23节。你们这个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事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哈。所以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以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包括我们的服事在教会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恩赐吗？不是，恩赐是上帝给的啊，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对不对？没什么了不起，恩赐大不服事还有祸嘞，我告诉你啊，恩赐大没爱心还挺麻烦的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圣经里面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对于得救的基督徒来讲啊，旧约是用律法去表达，新约当然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啊，我们都会这样讲，但是律法当中最重要的那个精义其实并没有废掉，因为耶稣说了嘛，爱人如己嘛，对不对啊，这就是律法的精义，爱神爱人，十诫教会也没废掉啊，还是要遵循十诫啊，对不对，一样的，一到四诫对上帝，五诫到十诫对人啊。那也就是今天在圣灵重生了我们的时候，以佛所书讲的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是对上帝而言，上帝是唯一真理啊，仁义啊，这是对人别对别人而言，圣洁对自己而言，对不对啊？所以你就晓得哈，对神、对人、对自己啊，三方面很重要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要发挥出来的一个基督徒的本色。所以啊，我也不想多批评了啊，太喜欢走恩赐的教会，往往在这方面很忽略。啊，那么需要平衡一下，恩赐运用不是不好啊，不要误会，这个恩赐是要运用的，肯定要用，但是太靠恩赐，而人与人之间的做人处事属灵的关系都不去学习啊，基督徒容易走偏激，懂我意思吧？啊，反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嘛，啊，我恩赐大，听我的，做人的处事都不懂了，这不是圣经讲的啊。马太福音第七章啊，先知。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看马太福音第七章。所以当我们真正进入到圣经的啊成圣的核心的本质的时候，你发现基督徒虽然得救了，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坦白说，我们传道人出去要学会做人处事，做传道少跟人家斤斤计较，你不会得到好下场的。做传道人要心胸开阔，懂我是吧？你要开阔，别人讲什么哈哈一笑就算了，对别人要恩典。做你今天带着侍奉也是一样，做全职传道也一样啊。圣经对自己有要求，对别人要宽阔，这个很重要。现在的教会啊，我不能说每一个人，但是很大的比例是圣经是为别人读，听到是为别人听。你看他都没做到，他都没做到，自己呢？哎，我都没感觉。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这是今天北美的问题啊！你以为北美的基督徒，坦白讲都是程度很好的知识分子，谁不会读圣经啊？啊，你会读中文，他也会；你会读英文，他也会。他英文可能程度更好，是不是？但是读到最后呢，是为别人读。那牧师，你这个没做到，自己呢，自己不在乎的。听到是为别人听，哎，弟兄啊，这句经文是对你讲的，啊，我们为你祷告，是不是？我们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生命不长进，别人可能因此长进了，因为被破碎了，对不对？是这样的，这就是北美哈、啊，所以北美最大的一个问题哈、啊、是这样子，啊，所以但是我常常到很多的教会说，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对上司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很看重，但是横的关系是什么？做人处事好像不在我们基督教的范畴里面教导的，大错特错，没这回事。你传道人不会做人处事，你到教会试试看，对不对？啊，你照样羊群不喜欢你一样的，因为毕竟我们是人，神要我们知道怎么样行怜悯啊，去帮助别人啊。你今天没有看到这个真正在圣经讲的一个啊，成圣之路的一个核心的时候，出去服侍很苦，坦白讲很苦的，因为人家对你有要求，你却无动于衷，久了以后羊是羊，你是你啊，根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办法去尊重你的。来，我们看第七章第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什么道理，看到没有哈？所以在旧约的当中，做人处事一直到新约的里头都是一样的哈，一个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与父神和好啊，这个是神的恩典。但是做人处事这一方面是属于道德律，这个道德律的部分，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嘛，是不是啊？所以不管是谁都是一样的啊，包括我在内，大家都要靠着这个去努力的学习哈、啊，公义、怜悯、信实啊，有时候很难哈、啊，教会真的要从很多要重新教导，有的也不好讲啊。有时候我们出去做教导哈，讲好了就是收自由奉献，这些都不收的，我们也不好意思讲。做人处事，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很多课程在外面不收费，啊，教会连报告都不报告啊。我们在宣道会啊，高传道还要讲这个是自由奉献，后面有 box 啊。那有的地方根本讲都不讲，那你要我怎么办？你要说哎，对不起啊，牧师，请你给我收个自由奉献吗？我也不会干这种事，你懂我是吧？我也没这个必要。那你觉得今天这种课程啊，你听了有感动，吃饱了走了，好，很好啊，没问题啊，上帝祝福你啊。那别的机构也要火啊，是不是啊？讲句实在话嘛，这个就是做人处事哎。所以各位，你们出去哈、哦，你要学，要不然你传到了你麻烦，你懂我是吧？人家不会告诉你了，神学院不教这个的，坦白告诉你，只有我张牧师比较啰嗦一点。啊，像个老婆婆一样告诉你们，真的，我有一个恩典，我去了几百间教会，什么样的教会我都去过，我会告诉你，大概什么形态的教会我都看过，所以我见怪不怪，哈哈一笑就走人，没关系的，啊，我不会很计较这个，但是有的是做人处事，啊，做人处事，啊，所以有的人说，哎，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把你的教导放网络上？我说也可以。啊，如果你怜悯我们这个啊小葡萄园的话，就不要放，对不对哈、哦？我说，这个放上去很好啊，但是你也要知道，我们怎么办？你没有为别人去想，不是我小气哈、哦？不是我小气。我说现在，所以我去很多教会，我说很多的基督徒现在不来参加聚会的，他为什么要来？教会都给你弄好了嘛，对不对？这个给你做好了，那个弄好了，大家干嘛来？礼拜六就。 郊游去就好了嘛，反正家里谁不忙，都有孩子啊，上学的上学，弹琴弹琴，游泳的游泳，是不是？谁会来管你们传道人说啊，来聚会啊，今天有特别聚会，你放心好，以后他不会来了。所以我今天都跟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讲，我说现在太方便了，你什么都弄好，他不来，礼拜天他是不得不来啊，要是能不来，以后也是上网了，是不是？哈，这个是现代化21世纪面临的问题，没有办法的。一定要教导，对不对？一定要教导。以后你办任何特会，包括你自己教会办，他都不来，反正无所谓嘛。虽然教会一定会弄得好好，到时候东丢点小钱就结束了，会抱着回家自己看，不可以的。其实 public worship 跟一些重要的特会聚会也是基督徒一种表现，懂我是吧？哈，大家为什么要在一起？如果没有这个部分的话，就不需要有 public worship 啊。你教会要推动以后的圣工就没办法推动了。这些的事情都是在教会当中要做人处事的，是这样的啊，都要做人处事，所以我是觉得不容易啦，啊，真的不容易。但我们刚开始，人家说，哎，张牧师，你们的资料可不可以下载？我说不可以，为什么？我说很简单，我们一开始就下载啊，一个月将近30000个下载，大家很高兴啊，我也很高兴啊，奉献零，你相信吗？你碰过一次这个，你请问你要怎么想？你机构要怎么生存，对不对？可以啊，恩典大家都想要啊，义务都没有人想担啊。我们华人教会还没到那个地步啊，美国人不会的，美国人他一定说我愿意懂内，因为你们很辛苦，他会这样想啊。所以常常说，哎，我们怎么不行？因为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我们做人处事还不行，只能这样讲。啊，是这样的，不是那么简单，各位哈，所以不是小气。那我们东西到大陆全部是 OK 去拷贝吧，没问题，啊，去进一套就是成千万套就出来了，对不对？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服侍他们，他们有需要嘛，啊，所以我常常说在服侍里头哈，你们慢慢会去体会，不简单的，啊，不简单的，讲中国大陆也是要学，啊，所以长江以南的教会要奉献的。啊，不要只是拿人家的东西不奉献，啊，这也是莫名其妙，你不可能长期这样嘛，对不对？所以我都说长江以南教会不必奉献，我公开讲，不客气的，我93年进大陆，我还不知道，很多地方建堂100万美金啊，帮我大忙哎，你们很多堂还没有了，是不是？我们是有信心，盼望等待一个真正的堂，天堂，是不是？有的堂很大的，100万美金在中国大陆哎。那你怎么办啊？是不是？当然我们也不会嫉妒了，是不是？那上帝这样恩待他，我们感谢主，但是表示他有能力嘛，你今天还要再跟国外拿，不对吧？啊，国外的奉献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这个是做人处事，懂我意思吧？啊，你拿人家的很简单，恩典啊，自己出去又不是，就觉得好痛哦啊，开玩笑，基督徒是这种生命，是只进不出，只是臃肿罢了，对不对？怎么能够瘦身苗条呢？这就是我们常常想到一个大问题，真的是个大问题啊！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从传道人要做起，真的要从传道人做起啊！我们传道人也不要太计较这些啊，真的要从我们做起。所以很难了哈、啊，这些都是倒也不是我有感而发哈、啊。真的，当先知弥迦发出了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说没有错，这是。主前第8世纪先知所发出的信息，但是想想看，我们仔细想想看，今天我们的光景，我们是不是啊，神的儿女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啊，成圣的生活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对不对？是不是真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是不是能够为别人而着想啊？我今天读了这么多的圣经，是不是也要看到啊别人的啊，我到底要怎么样来对待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做人处事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华人教会，我到现在到很多教会讲的都是有些很多是 life 生活性的啊，因为在教会当中培灵讲到太多了啊，其实这些都不缺乏，但是所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啊怎么样的彰显出那个生活的荣耀，这一点我觉得啊反而是教会比较缺的啊，慢慢就是只是讲到恩赐的配搭。啊，只是传福音，但另外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相处不好，这个就是不是很 balance 啊。好， 好，那么我们大家一同继续来看哈，这弥赛亚的这个论的里头呢，弥迦书也很多的，请大家看第二章十二节跟十三节哈。弥迦书最重要的是律法当中的经义，借着这位先知讲出来啊。神跟你要的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到了哈巴谷书讲到义人因信生的时候，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异曲同工之妙。来，弥迦书第一章啊，十二第二对不起，第二章十三十二节跟十三节。好，雅各家呀，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哈。那么这边讲到。这个要聚雅各家要神要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啊。这个聚集是指的被掳的归回啊，还是指的末后啊？最后主耶稣基督降临橄榄山啊，是指的遥指的这个末后的一个大的一个归回啊，真正的一个选民的召回呢？那么主要的重点在十三节啊，请弟兄姐妹看一下啊，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有没有看到开路的啊？开路的。或是破城的啊，这个 broker 啊，应该叫 breaker 啊。那么这个破城的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呢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啊。那么是指的开路先锋啊，开路先锋一个 breaker 啊，开路先锋是打破者。那么选民可以靠着这个开路者，可以打破城门的，在他们的面前啊，他先上去。啊，为他们直闯啊，过这个城门哈。好，那么这个开路者呢，通常我们就想说是弥赛亚的代名词啊，弥赛亚的代名词。因为假如啊，这个开路者不是弥赛亚的代名词的话哈，那么就讲到他们的王有没有看到？十三节他们的王有没有看到？这个他们的王啊，这个。他们的王当然是指着以色列人的王啊，那么这个他们的王是也是指着南国跟北国的王啊，那么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王啊，是大家都口称为称他是王啊。好，那么十二节说雅各家呀，我要招聚你们，必招聚以色列剩下的，有没有看到雅各家是北国啊，招聚以色列啊，那么所以雅各跟以色列都被招聚，那么可见这一个开路者是一个大家共推的一个王，真正的一个王啊，应该是指的弥赛亚啊，因为南国犹大被掳归回还是属于雅各家嘛，对不对啊？属于犹大族的，是不是啊？还不包括北国的啊。好，那么这就是在这里面第一个来描写这个开路者啊，其实就是打破者，是开路先锋。啊，它是指的弥赛亚哈。那么第二个弥赛亚的经文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五章来看一下第二节，这是你们比较熟悉的哈，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哈。好。那么这个掌权是第二次的再来啊，从你那里出来就是道成肉身啊，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就是那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啊啊。那么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就是南北国的联合啊，不再分裂了啊，那都是指的千禧年的状况啊，整个的以色列这个族裔大家都合在一起啊。好，那么这是第二节啊，特别讲到当时马太的时候呢啊，就引用了这个经文啊，特别当希律王去问律法师的时候啊，问这些拉比的时候呢，这些拉比就说在由伯利恒以法他啊这个地方弥赛亚要道成肉身啊。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啊。好，那么在弥迦书的当中呢，有特别也讲到这个渔民哈，渔民啊，这个渔民的出现非常之多啊。这个渔民也是先知的信心的凯歌，因为他知道南国犹大虽然败坏，但是上帝还是会保守他自己的有信心的儿女。这种敬虔的渔种，来看二章十二节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先知书当中的愚民这个神学观念非常的强烈哈。所以到了这个保罗的时候写罗马书，就说以色列全家会得救哈。这个全家得救是指的愚民哈，愚民二章十二节哈。二章第十二节哈，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哈，请看雅各家呀，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啊，这个剩下的人就是愚民。好，第四章第七节啊，我们来看四章七节，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有没有看到？余剩之民啊，这个瘸腿的啊，余剩之民哈，好。我们看五章第七节啊，弟兄姐妹找到看一下，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从耶和华那里降下了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啊，这个雅各余剩的人，第八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的狮子，有没有看到？啊，这个余剩，七章十八节啊，请看七章十八节啊。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有没有看到啊？这个愚民哈，二章十二节，四章第七节，五章第七节，第八节，七章十八节哈，都讲到这个愚民哈。这个愚民就是属于近前的啊愚种哈。那么这是所以人家说马丁路德的时代，黑暗的时期，上帝也保守一群愚种啊。那马丁路德就是其中一个，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哈，在黑暗的时代当中把它高举起来。好，在弥迦书的当中非常多的末世论哈，弥迦书四章啊，四章第一节来看一下末世论的啊，就是指的末后的日子哈，我们来看是什么时期啊，现在又越来越快了哈，大家都很有概念了哈，我们就讲 TP 还是 MK 就好了哈，或是 EK 哈。来，第四章第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是什么时期？ MK 哦，感谢主哈，好，都毕业了哈。好，那么那里有神的训诲，四章第二节啊，那么就表示呢，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啊，是充满全地的哈，像海洋一样充满全地。弥迦书四章第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遭遇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啊，这是什么日子啊？这是 TP 的结束啊， TP 大灾难结束啊。当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上帝啊，主耶稣基督要与使者降临橄榄山，主耶稣要呼召他的选民，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二十四章，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好，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十一节，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起来，有没有看到？好，这个选民啊，其实也就是愚民啦，啊，这都是愚民的观念啊，好。弥迦书第四章六到八节哈，剩余之民能够得到恩典哈。好，那么弥迦书五章第十节来看一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好，这是什么时期啊？其实是 TP 的最后的一个时期，对不对啊？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啊列国哈， 口中的剑啊就是他的道啊，要来灭绝哈，所以大家都了解这个五章第十节哈，其实是一个末后的时期了哈。好，弥迦书七章十一节跟十三节哈，我们来看一下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环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就是全世界了啊！这什么日子 ？MK 很好哦，对，你们都有这个能力了哈，去来看啊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好，那么主前第八世纪，我们很快的最后做一个结论啊。第一个，一外二南北，一个外邦的先知约拿， 提醒以色列中保的一个身份啊。神是以色列的神，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神召以色列人，也要以色列人成为一个亚伯拉罕恩约的行使人啊，让他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啊，所以要把福音传给那些犯罪的啊尼尼微人。所以我们看见在约拿书的当中啊，看到神是全世界的神，是怜悯的神啊，拯救外邦人的神，而选民的责任是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从阿摩斯的里面我们看见呢啊，北国犯罪了啊，所以中保的国民需要在生活上要圣洁啊，若是不圣洁的话，那么他们所得到的必定是审判啊。所以阿摩斯书讲到中保国的审判跟复原啊，这是对北国来讲的。何西阿书啊，用他的婚姻去表达北国跟上帝的关系之间的啊破裂，但是神却叫何西阿再去娶一个淫妇啊，就是同一个妻子啊，再把他接纳回来，也是讲遥指着在末后的时候管教之后，神要恢复与以色列的关系啊，要称他们是我的名 my people， 称为啊，他们要称神是 ish 啊 my husband。 好，那么在以赛亚书的当中我们看见啊，先知发出了一个时代的信息啊，悔改的必定蒙到拯救啊，西西家的悔改使犹大得到100年的恩典。亚哈斯没有听到啊先知的这个兆头啊，亚哈斯却去把大马色的偶像坛搬到了耶路撒冷啊。那么我们看见整个也讲到拜偶像的罪啊，从第一章第六章都开始讲拜偶像的罪，到了亚哈斯虽然有先知的出现啊，他还是犯罪啊。那么这个神是审判以色列的罪，神也是审判外邦人的罪，审判以色列人是对的西乃山之约，审判外邦人是按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同时神啊，以赛亚也预言弥赛亚的道成肉身啊，弥赛亚是君王，是受苦的仆人啊。那么我们看国度的实现啊，就是在以赛亚书这一卷书来讲。在弥迦书的当中啊，就看见律法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行怜悯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所以对南国北国啊，主要是对南国，当时社会道德各方面的败坏发出一个当头的棒喝啊，就提醒他们啊，需要回到律法的真精神的里头啊，不是只是表面的啊，是真正的活出上帝的要求。好，那么这就是在第八世纪的时候，主前第八世纪五卷啊，非常重要的书卷。好，我们做祷告。天父，感谢你帮助我们在主前第八世纪啊，一个国际局势多变的当中，你还是的爱你自己的选民，差派不同的先知来传讲时代的信息。主耶稣，你借着圣经也对21世纪这个时代对我们发出信息，求主帮助我们啊，常常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明天主前第七世纪。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